愿主的旨意成就，听命顺从的甘甜。我们用三声哈利路亚，我们欢迎神的仆人来。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我相信我们弟兄姐妹今天能够在这里，都很快乐。不过这不是容易的事情，因为今天因为有马拉松，所以很多路都封了。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要到教会来，都多花了更多的时间哦，包括我要走一段路才能够到教会来。那因为在世界上实在是有很多的困难啊，所以人到底应该怎么样活才会安全？这变成一个蛮有挑战性的问题。我曾经看过一个新闻，就是有一家精品店哦，他遭了小偷。那个这个店家他是有申请这个保全的。那么小偷呢，他的技术很厉害，小偷来两分钟之内就把他想偷的东西就偷完，而且带走了。保全系统有没有用呢？有，保全的工作人员他们9分钟就来到店里边，也有摄像器，可是小偷的动作比他们更快，就2分钟就解决了。所以这件事情让我们来思想一件事情，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困难很多，所以保全公司的生意也不错，但是人们在选择保全公司的时候其实也很无奈，因为他知道人的努力保全公司的能力其实都有它的限度。那么有保全总比没有保全好，但是到底有没有更可靠的保全公司呢？讲义，好，我们今天的讲义印在这个周报的里面，所以你如果打开周报的内页，我把很多的经文都很详细的列在其中，那你们这样子在听的时候会更加的容易。所以在讲义说告诉我们说，我们有一个天国的什么保全系统，我们有一个天国的保全系统，有一个永恒国度的保全系统，也就是上帝保证你一定可以进入永恒的国度，进入永恒的什么天家，能够保护我们十分的安全。那我们今天呢就要来探讨这个问题，什么叫做天国的保全系统。我们知道前几天就是澳洲因为大水嘛，所以大概有15000人都没有电可以用。那冰岛呢，他们一直在说他们的火山其实就快要爆发了，结果在12月15号的时候火山爆发，你知道整个欧洲的航空是大乱的，数千架的这个航班是停顿的，所以它造成很大的空中交通的混乱。其实我想我不说大家都知道，无论是地震、战争、天灾人祸，在全世界的范围里边都是过去我们讲水深火热，在马太福音24章牧师一再讲，就是民要攻打民，国要什么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还有什么地震。那么在路加福音17章27到29节那里说，那时候的人又吃又喝又娶又嫁，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洪水怎么样就来了，把他们全部都灭了。28节又讲到一个日子叫做什么罗德的什么日子，罗德的日子人也是又吃又喝又买又卖又耕种又盖造。29节到罗德出索多玛的那个日子，就有火跟什么硫磺从天上降下来，把他们都灭了。所以这里讲到洪水，又讲到火跟硫磺，其实火跟硫磺就是火山怎么样爆发。但是我们都在怎么样，我们都在又吃又喝又嫁又娶，然后又盖造又耕种，所以在这样的状况里边生活。所以圣经很早就用水深还有什么火热来给我们提出警讯，所以我们实在是非常需要天国的什么保全系统。那么我们能不能有平安的保障呢？在这个诗篇的91篇第7节那里说，虽有1000人扑倒在你的什么旁边，1000人扑倒在你的右边，这灾却不得什么临近你。所以灾难在旁边不用怕，那当然它有一个前提叫做你要学会什么祷告。 在诗篇九十一篇第十五节那里说，他若什么求告我，我就必什么应允他。这个在讲义上面都有哦。他若求告我，我就什么应允他。他在急难中，我要与他同在，我要搭救他，使他什么尊贵。特别这四个字叫做使他什么尊贵，使他尊贵，这四个字是上帝给我们的什么应许。但是你要懂得去什么求告他。所以我们不断地说，我们要学会什么祷告。有一些经文是大家很熟的，就是万物的什么结局近了，所以我们要什么谨慎自守，警醒什么祷告。那我们要警醒祷告，还有腓立比书四章六节也是大家很喜欢的，那里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什么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我们的什么心怀意念。然后在雅各书五章十三节那里说，你们中间有什么受苦的呢，他就该什么祷告，有喜乐的呢，他就该歌颂。所以如果我们喜乐歌颂，是我们非常的愿意的。但是受苦呢，受苦是与我们什么有益，这里说受苦你就要什么祷告。那么我们选每个主日都宣读的主导文，它的前提是主耶稣教导他的门徒说，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所以祷告要这样说，就是我们从心里边我们要祷告。祷告什么呢？这里说我们在什么天上的父。你知道我们在天上的父，那是我们的什么对象。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就是我们要进到他的什么保护里边。耶稣的名字是一个极大的什么保护，凡是呼求主名的就必什么得救。所以进到他的保护里，他说愿你的国什么降临。他的国降临的时候，我们有一种很幸福的国度产生。愿你的国降临，我想不管是我们刚在敬拜，或者在昨天晚上的圣诞节的聚会，我们用心灵去体会，都会感觉到神的国确实是在我们的当中，正在一点一滴的怎么样显明出来。所以这个讲义上面有个问题，这里说我们的祷告不仅需要求天父的国什么降临，对我们每一个人而言，我怎么去过我每天的生活，其实这是更直接更关键的问题。那么我们怎么样才可以得着智慧的心，以求在每天的生活当中做合宜的什么安排呢？所以我们祷告不仅是要求神的国降临，因为这个是客观的，而且是大范围的，这是我们可以进入的一个环境，我们可以生存的一个空间。但是对个人而言，我们不可能每天都生活在教会当中，我们总是要面对各种各样的挑战，各样的困难，各样的问题。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每个人我们要去面对要去解决的问题，所以怎么样去过我们每天的生活，其实是更直接更关键的问题。那么 我必须说，人其实他都在面对一种什么选择，比如说今天早上我们要选择到底走哪一条路才不会被堵住啊。那么上帝给我们绝对的什么自由，在诗篇九十篇我们非常熟悉的说，求你指教我怎么样数算自己的什么日子，好叫我们得着什么智慧的心。其实智慧的心就是选择，每一分钟你都可以选择你要怎么活。我们常说人生的结局结果就是从每一步的选择累积成的，你要爱还是要恨，你要对他生气还是要去对他说安慰的话，一点一滴的选择就会有不一样的人生的结果。那么人生所有的事情其实都是在一种不断的选择当中形成的，大家同意吗？好，所以这个叫做选择的能力，就是选择的智慧，这个就叫做智慧的什么心。好，求你给我一个智慧的心。那如何才能够得着智慧的心呢？其实我们都不需要好高骛远，我们只要把我眼前活好，把我的人生现在活好就好了。那么所以每一个时刻你都可以选择好的心情，你可以选择什么 坏的心情，可以是可以，但是你会不会呢？那是另外一个问题。因为有的人他知道怎么选择好心情，有的人他不知道怎么去选择。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说立志行善，什么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祷告的一个原因。因为祷告就是不断地提醒我自己，我要有一个什么智慧的心，不断地提醒自己我要做一个正确的选择。而主导文呢，就是告诉我们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方向。我们每个主日都宣读主导文，今天只是换了一个地方的记载，就是我们每次宣读的是马太福音，我们今天换一个地方，就是路加福音的第十一章第一节。在这个经文上面说，耶稣在一个地方什么祷告，祷告完了，有个门徒对他说，求主教导我们什么祷告。那么耶稣就说什么呢？耶稣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说什么？我们在什么天上的父。所以证明主教导我们祷告，除了在马太福音，还有在什么路加福音。所以不只是一次，而是至少有什么两次。那我今天要跟大家讲的强调的就是，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一起来讲，来，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那么我们要深刻的去理解这一句话，然后去应用这个祷告。这个祷告是每天在你的生活当中能够让你去选择好的心情，让你选择最好的道路，然后得到智慧的一个方向。我们大家先一起来祷告。荣耀的主耶稣基督，仆人在这个时候把自己也把众肢体都交托在你的手中。主啊，你要教导仆人以及教导肢体学会祷告，在祷告当中享受那甘甜的人生。主啊，求你提醒我们更多的祷告，以至于我们知道如何在祷告当中建造自己的生命，经营自己的人生，使我们的人生充满感恩，充满喜乐，充满盼望，充满力量。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所以我今天要讲的题目是说，愿神的什么旨意成就，愿主的旨意成就。副标题是听命顺从的甘甜。在今天主席带我们所读的第二处的经文，是在主题经文，在希伯来书第十三章二十节，这个周报上面都有，讲义里头都有。这里说愿赐什么平安的神，我们在世上是何等的需要什么平安。赐平安的神他是怎么赐平安呢？下面的经文说，就是那凭着什么永约之血。你知道他用血跟我们立约，那个血的约叫做永约，就永恒的一个约。然后使群羊的大牧人，你知道我们都是他的羊群，我们是有一位牧人的，你不是孤儿，你是有一位牧人一直在带领你，带领你的一生。所以他是群羊的大牧人，我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神。所以我们的牧人他是从什么死里复活的神，他是我们的牧人，然后他就给我们带来平安。二十一节说，神在各样什么的善事上成全我们，就在一样每样美好的事情上面成全我们。这个叫各样，在各样的善事上，各样的善事上具体的内容是什么呢？就是下面说什么，叫你们什么遵行他的什么旨意。你明白这经文的上下吗？他在善事上成全我们，就是叫我们遵行他的什么旨意，然后又借着耶稣基督在我们心里行他所什么喜悦的事。所以都是他在我们里边怎么样运行运作的。所以我们说神是整个客观宇宙的一个根源，我们说神是一切的什么一切，万有是本于他，依靠他也怎么样归于他。所以行他所喜悦的事，这就说明说我们的生活在喜悦当中。其实你们做过父母就知道，你的孩子快乐你就快乐了嘛。所以行他所喜悦的事，就是你好好的生活，你快快乐的生活，就是得神的什么喜悦。 所以得神的喜悦不是外面的事情，而是你把自己放在一个快乐的生活光景当中。然后二十一节后半说，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这是我们今天主日经文的第二段。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要特别强调的是二十一节，叫做在各样什么善事上成全我们。成全我们叫我们做什么？叫我们遵行他的什么旨意。那么在马太福音的主导文说，我们每个礼拜都宣读的，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什么天上。这一句短短的话里头，它有几个要素，一个叫做愿神的旨意，一个是你的旨意，一个是地上，一个是什么天上，还有一个是行，还有一个是行。所以神的旨意相对什么人的心意嘛，是不是？神的旨意是不是相对于人的心意？所以当我们说愿神的旨意成就的时候，我们把它，今天我把它分成三个小主题，一个叫做人意与天意，因为有天意，但是我们有我们的什么人意。我们常说天心难测，或者说人有千算不如老天怎么样一算。那么到底天意是什么呢？现在当然没有人敢说人定胜天了嘛，我们都说我们要尊重什么大自然。但是天意到底是什么，我们能不能理解呢？那么行在地上如同行在什么天上，地上跟天上的差别到底是什么？然后我们说祷告就是献祭，那么天意呢，是我们要去了解寻求天父旨意的原因。你要了解神的旨意，你就要了解天意嘛，这个是我们要去寻求天父旨意的一个原因。而第二段我要讲的就是天上跟什么地上。我们要认识天父旨意的原则，就天上跟地上的什么差别。那么第三个，我们说祷告就是什么献祭，祷告就是献祭，就是说我要去，为什么要去遵行天父的旨意，我要去祷告，要去献祭，这个就是遵行天父旨意的什么原理，就是原理。那么讲义给你们做参考，你们都可以看哦。那么今天的标题说愿主的旨意什么成就，这句话它原来的出处哦，是在这个《使徒行传》二十一章第十四节那个地方。你如果没有读过去读，因为《使徒行传》像故事一样，非常的好读。那这个故事背景就是说，因为保罗他想要回去这个耶路撒冷，那么先知雅加布他看到前面就是有捆锁在等着他，他还拿一块布，他看到的异象他把它演出来，就是有一块布会把他什么捆绑起来在等着保罗。你知道雅加布他是大家所认定的先知，他说的话没有不应验的，所以他就拼命劝保罗说，你还是不要去吧，你去了就有捆锁要捆绑着你。他们那种劝不是普通的劝哦，他那个场面很大，就是他大家都哭到不行，相当感人肺腑的劝。那么第十三节保罗说，你们为什么这样痛哭使我心碎呢？这说明他们对保罗实在是有很深的什么情感，所以他们这样子在劝他。但是保罗 说什么呢？他说，我为主耶稣的什么名，不但被人捆绑，就是死在耶路撒冷也是愿意的。总而言之就是保罗不听劝了，非常的顽固，那么大家也莫可奈何，所以十四节圣经上说保罗怎么样，既不听劝，我们便什么住了口，说愿主的旨意成就便了。所以你就知道他们在讲这句话的时候，他们其实是很难过，但他们又很无奈。那么保罗的想法跟他们的想法什么不一样？雅加布、路加，使徒行传是路加写的，所以雅加布、路加还有很多的朋友也知道，劝或不劝，神的旨意都要成就，因为神的旨意是让这个世界运行一个很大的一个原因，一切都在 他所掌管的。所以圣经上说，我们便住了口，只说什么愿主的旨意成就便了。那么他们为什么会苦苦相劝呢？ 因为他们人有人的什么想法嘛。我们常说人意跟天意怎么样不一样，只是我们常问题是我不知道天意是什么。保罗在那个时候他心里有数，他知道他去耶路撒冷，那么而他知道他为什么要去耶路撒冷，他知道天意要他去耶路撒冷，可是雅加布跟路加还有其他的传道人不知道。我们如何才能够了解神的心意呢？有一件事情叫做你了解神的心意是一回事，但是你会有一个东西叫做人意的什么困扰，你会有自己的想法。然后你知道雅加布、路加这些传道人这么样的爱保罗，这样的劝他，然后保罗还拒绝，好像非常冷酷。事实上保罗说，你们这样劝，你们这样痛哭，我的心都要什么碎了。但是他还是要去遵行神的旨意，这是蛮值得我们去思想的一个状况。如果雅加布跟路加说，哦，我们做你的后盾，你如果去耶路撒冷你被关的话，我们去给你探监，那也没关系。但是大家苦劝保罗说，你不要去耶路撒冷。那些人为什么会这样？他们有爱心，对不对？有热心，但是没有什么真知识。所以保罗在罗马书十章二节那里说，我们可以证明犹太人向神有什么热心，但是他们没有按着什么真知识。那么这个真知识就是雅加布他知道保罗他去耶路撒冷会被捆锁不自由，这是不是真知识？是啊。但是真知识不是指着你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而是你知道神更高的心意是什么。更高的心意是什么？你知道天意是非常的微妙的，我们常说天心难测。在这个罗马书十一章三十三节，哦，有 PPT 我们一起来读好吗？要不然你就读这个讲义上面的，就是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什么何其难寻。所以我要说神的心意，哦，实在是不容易寻求。有些时候你看起来是坏的，但是神是好的，神的旨意是非常好的。其实我在教会的这几十年当中，我不断的在学习这件事情。我看到神对人那种极深的爱，是我这个做传道的人在每位弟兄姐妹身上我都是不明白的，但是我都是一点一点的去认识神的心意是这样的美好，那超过我能够理解的。所以我们说天意是非常微妙的，我们要去体会神美意要有一种信心。所以在这个创世纪五十章十九节，大家知道约瑟的故事吗？好，就约瑟很年轻的时候，因为哥哥们嫉妒他，就把他怎么样卖了。然后在创世纪五十章十九节，约瑟就对他的哥哥们说什么？他说什么？不要害怕，我们起来读，来，我岂能代替神呢？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天的光景。这在什么状况底下约瑟讲这个话呢？就是他们的父亲雅各死了，你知道从前他的哥哥们把他卖到这个埃及去，你知道哥哥们心里头是有愧的，他们认为说他的爸爸雅各还在的时候，也许这个弟弟会看在父亲的这个面上没有对付他们，那会不会雅各死了这个就跟他们算账？所以你知道哥哥们心中其实是非常的忐忑不安的。那么约瑟被他们卖到埃及，在那个过程其实很艰难啊，他们被卖做奴隶，然后已经够惨了，又下到什么监里边。那么有很长的时间约瑟是在一个很痛苦的光景里头。你不能告诉我说约瑟在坐监的时候一边说哈利路亚一边唱诗赞美神嘛？不可能嘛，是不是？所以后来当约瑟跟他哥哥们彼此见面的时候，你知道那种感觉一定是很复杂嘛，他里头一定是非常的纠结，一定有很多内在的冲突，一定非常煎熬。 但是他在这种痛苦的光景当中，他慢慢的明白了神的心意。所以在他的父亲雅各死的时候，他很清楚地跟他们说，现在你们不要什么害怕，我必养活你们。这说明他哥哥们心里头是非常的什么害怕的。那么约瑟知道人不能代替神，我们只是神手中的器皿而已，我的心情如何，我的感觉如何，我的好恶如何，不重要。所以约瑟他认识到，你们其实是要害我，但是神的意思是容许你们害我，但是神的意思什么是好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约瑟的经历里头，让我们看见神的旨意是非常的微妙的。在那个过程当中，老实说我们看不懂，但是神就是要让约瑟怎么样受苦嘛，受苦是与我们什么有益。你知道约瑟后来做了宰相。那么在彼得前书四章一节，我们一起来读，来，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你们要存这样的心，从今以后就可以的心意再试度余下的光阴。我希望你们读这个经文不要害怕，你怎么样有这个心智你不一定受苦好吗？你没有这个心智你就会苦不堪言。我到现在也没少一块肉，所以受苦只是一个心智而已。所以在圣经旧约里头，很多人物那些怕死的都死了，那些不怕死的都没死。所以耶稣基督他在肉身受苦，他在肉身受苦，他十字架上的经历，我们想一想，我想心都会颤抖。所以他是为了行善而受苦，就是在肉身受苦。我们行善就是为了要活好自己嘛，那么我们就需要在肉身受苦，因为在这个经文当中说，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怎么样断绝了。我们如果没有道的话，我们如果没有圣经上的话，我们受苦会怎样？我们毛起来反抗啊，是不是毛起来反抗啊？那么我们有道的时候受苦，我们就去检讨，就是面对这个道，然后就去寻求神啊，神啊，为什么我受苦？你的心意到底是什么？那么你知道人在受苦的时候，就把我们里边的什么凶恶啊、嫉妒啊、苦毒啊、仇恨啊，通通翻出来嘛，是不是？我们太平日子大家都好来好去，受苦的时候就把我们那些东西试炼出来，然后试炼出来怎么办？上帝就用宝血怎么样，一点一点的把我们洗干净。然后用他的道一点一点把我们的刮除除去。所以什么叫做与罪断绝？这个圣经说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怎么样断绝。什么叫与罪断绝？就是罪，我跟罪成为一个绝缘体，成为一个绝缘体。你知道罪的诠释使人痛苦的东西对我们就不产生作用了。这基本上有三个层次可以去理解。第一个层次叫做不敢犯罪，就好像母亲教导孩子，你做错事情就挨打，那小孩子就呢，因为怕挨打就不敢什么犯罪，那个是停留在不敢犯罪的情形里头，这是第一个层次。那第二个层次就是，如果你的罪被神把你处理掉的话，你就不会再犯罪了，你就失去了犯罪的能力，失去了犯罪的习惯，这是第二个什么层次。那么第三个层次叫做不被罪犯，不是犯罪，而是不被什么罪犯，就是你不会让罪来什么干犯我们，我们不会因为别人犯罪而什么受苦生气，也不会拿别人的过错来惩罚自己，这个时候你就成为罪的什么绝缘体。而这个一定要从受苦来的，你只有在受苦的时候你才能够体会到这样的事情，但这个不是今天的什么主题。所以回到这个经文说，如果你与罪断绝，与罪断绝是一个状态，重点是什么呢？你们，第二节我们一起来读，来，你们存这样的心，从今以后 就可以不从人的什么情欲，大声读来，只从神的旨意，在世度下的光阴。这个情欲，情欲原文叫做愿望，每个人都有愿望，对不对？人的愿望，自己的愿望，人家希望你这样做那样做，我们自己想要这样想要那样。像雅加布，先知雅加布，他们希望保罗你不要去耶路撒冷。这个不从人的情欲，只从神的什么旨意，在世度什么余下的光阴。余下的光阴有多少不是重要的，神的旨意才是什么重要的。所以遵行神的旨意，我再说，在这个经文里头告诉我们，那是一个决心啊。你要真正定了心志，就是我决定要遵行神的旨意，好吧？那就是一个遵行神的旨意的人，好吧？我再说一次，肯不肯在人，能不能怎样，在神嘛？你只要肯就好，你只要负责肯就好了，好吗？能不能，神负责。所以我们要遵照神的旨意行，神的旨意是好的嘛？因为神对每个人旨意叫做纯全、善良，而且什么可喜悦，就是他会让你快乐的，他会让你快乐的。所以我们如果要遵行神的旨意，我必须说过程有艰难，而且你会有困惑，而且你难以猜测。所以我们如果想要遵行神的旨意，我们就啥？我们就需要每天祷告来提醒自己，否则我们太容易被人的意思，被外在客观的一些状态来影响我们。所以主耶稣祷告才教我们祷告说，你祷告要什么？要这样说，愿你的旨意行在什么地上，如同行在什么天上。这里告诉我们说行在什么天上。我们也常说，在敬拜的时候或在祷告的时候，曾经经历过那个叫做在地如同什么在天。我们应该有天上在主面前生活的体验跟过程。所以我们在敬拜祷告的时候，我们有时候觉得说好像在天上一样的什么美好，但是我们能不能把天上的感觉把它带到地上来？你在世界上为人处事的时候，你能不能有那种行在天上的那样的感觉，或者把在天上生活的方式、心态、状况把它带到地上来？所以这句话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什么天上。我们如果有天上的体会，然后你就可以把属天的东西把它扩大延展应用到地上来。但是人如果没有深思，他会不会有一种错误的想法？他会变成说，愿我的想法，愿我的心意行在天上，如同行在地上。我在地上怎么横行霸道，怎么样奢侈浪费，怎么样与人斗殴，我到天上也要 照样这样行。那老实说，那个叫做你的心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地狱里了，是不是这样？好，就如同行在地狱里了。但是我们祷告要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什么天上。所以这个地上跟天上的感受，我们要去思想，好，要去理解。所以地跟天当然是天壤之别嘛，地上跟天上当然是很大的差别。我们要认识神的旨意，那么神的旨意它是从天上来的。因为你被创造的时候，神对你都有一个属天的什么旨意。所以在约翰福音三章三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来，从天上来的他所说的，从天上来的是在万有之上。所以他重复了两次，叫从天上来的是在什么万有之上。从地上来的，什么叫从地上来的？他说的都是一些地上的事情，他说的都是一些地上的话，人间的需要，讲的都是在我们今生今世有限的七八十年当中的利害得失。你知道没有谁能够让地上的一切永存啊，我们要懂得分辨，叫做从地上来的就说地上的什么事， 从天上来的就说什么天上的事。那什么是天上的事呢？我们对于天上的事，你知道主的道都是从天上来的，好吧？我先跟大家讲一件事情，主的道都是从天上来的，所以天上的事情，主从天上撒这些道的种子，我们能不能听得很清楚？我们能不能去说天上的事情？我们对天上到底明白有多少？所以我们说天上，人活在地上的时候是有困难的。所以在哥林多后书四章四节，我们一起来读，来，此等不信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基督本是神的像，所以我们说基督他就是神的照像复刻本，所以基督是神的像。那为什么很多人不能接受耶稣基督的见证呢？明明是好的，很多人听见福音觉得福音很好，有些人看到基督徒生活，他们也觉得基督徒很好，但是他感觉好，可是他却接受不了。为什么？圣经上说因为他被这个世界的神怎么样弄瞎了心眼。你知道我们有这个物质的什么眼睛，但事实上我们有一个眼睛叫做什么心灵的什么眼睛，那个叫做心眼。所以被世界的价值观，被世界 的一切把它绑住了。我们说世界让人目迷五色啊，让人眼睛花了乱了。你天天看世界上的东西，你一定会眼花缭乱，而心灵的眼睛就没有办法什么打开，心灵就没有办法打开。那么你没有办法打开心灵的眼睛的时候，你就被世界的神弄瞎了你的什么心眼。所以人为什么会活得很痛苦？因为你不断地选择自己的想法，你不断地计划自己的出路，那会造成什么后果？就是没有可信的神，没有可爱的人，没有盼望，这个是让人非常非常痛苦的。那怎么办呢？所以我们要打开我们什么心灵的什么眼睛。在以弗所书一章十五节，我们一起来读，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就为你们不住地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像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所以保罗他说，自从我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什么样众圣徒，就是已经有信跟爱这样的基础了，保罗说我就可以为你们祷告，求主赐下智慧跟启示的灵来开我们什么眼睛啊，使你们真知道他。如果我们没有打开我们心灵的什么眼睛的话，你不会知道主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不会知道说他在圣徒当中所得的基业是何等的丰盛的荣耀，更不会知道说他像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什么浩大。所以你如果要去享受属天的什么祝福，你一定要有从天上来的什么启示。但是我们就是被这世界的神弄瞎的心眼，然后就能够因着荣耀的天赋，就把基督的荣耀显明在我们的里头，让我们心眼能够重新被医好。所以你知道，当有的时候我看不见属天的事情的时候，在四福音书里头有讲到很多瞎子不是被神医治吗？其中只有一个瞎子有名字叫做巴迪买。所以巴迪买他怎么说？他说，主啊，我要能什么看见。所以我常在祷告里边就说，主啊，我要能什么样看见。因为在诗歌里头说他医治我的什么双目嘛，所以当你跟主祷告说，你就像瞎子，因为你知道我们对天上的东西都是瞎的啦，因为你被造成一个物质的人嘛，所以你对天上的东西你是看不见的。我们要像巴迪买一样非常诚恳的跟主说，主啊，我要能什么样看见。 所以启示录第四章一节，这里我们来读了。此后我观看，门开了，我初次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对我说，你上到这里来，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告诉你。所以你知道，当你心灵的眼睛被打开的时候，你可以听见天上的声音，你可以到主那里去，然后你可以知道将来必要快成的事情。所以不论未来环境怎样的震荡，你心里头都有一种叫做不能震动的国，这就是救恩。所以我们今天所念的经文说，希伯来书说，但愿赐平安的神在各样的善事上成全我们。怎么样成全我们？就是叫我们要去遵行他的什么旨意。所以什么叫成全？就是你会被训练，你会被教导。主耶稣基督他是最好的牧人，他会带着你成长。我们要被成全做什么？使神的旨意运行在我的什么里面。所以我们要说，神旨意的运行就是等于被耶稣基督成全了的善行。什么叫善？善就是美嘛，就是好。我们需要被主的旨意成全。所以我们很长一段时间，我非常需要那首歌的鼓励，就是我们又在一起来赞美主，我们又在一起同心合一，美好事必定要成就，美好事已显明，我们又在一起来赞美主。就是因为缺乏美好事在我们中间怎么样成就跟显明啊。但是你知道，这首歌我唱了几十年之后，真的看见许多美好事怎么样成就，而且什么显明。这靠着什么？靠着神的旨意运行在我们的心里。所以你知道，我们一生一世叫做一个被成全的过程啊。所以我们祷告要这样说，愿你的国什么降临，愿你的旨意一起来背来，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以祷告这件事情哦，在某一个定义来说叫做献祭啊。在这个启示录八章三节，我们一起来读来。另有一位天使拿着金香炉站在祭堂旁边，有许多的香赐给他，众圣徒的祈祷一同献在宝座前的金坛上，那香的烟和众圣徒的祈祷从天使的手中一同升到神面前。所以我们刚才敬拜的时候，大家大声的祷告祈祷敬拜，你知道那个就像香一样，它是升到神的什么面前的。你知道在过去的时代是这样，在现在也是这样，这个向神祈祷是需要献祭的啦。那么其实基督徒的祷告是一种献祭，在传道书五章一节，我想我们很熟，就是到神的殿要谨慎脚步，因为近前听胜过愚昧人什么献祭，因为他们本不知道所做的是什么恶。然后在箴言十五章第八节这里说，恶人献祭为耶和华所憎恶，正直人祈祷为他所喜悦。什么叫愚昧人献祭？如果我们祷告的时候心里头在抱怨自己的丈夫，抱怨自己的妻子，在跟别人讲话的时候里头对我们旁边的人充满了抱怨，你知道这些叫做恶人什么献祭，这是惹神憎恶的。我们会不会这样？非常普遍，非常普遍。而上帝忍耐着我们，所以很多人他心中充满着埋怨不开心，你知道这样的祷告是惹神生气的。所以诗篇说，你若注重罪孽我必不听。什么叫注重罪孽？你眼睛看的都是别人的罪嘛，或者看到自己的罪，这样的祷告神是什么？不听的啦，神是不听的。所以我们说从历史故事去看，祷告是献祭。我们要了解遵行天父旨意的原理，就是我们要去献祭。献什么样的祭呢？在撒母耳上，这是我们今天所读的第三处的主题经文。这个撒母耳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什么听从他的话呢？我用黄字标起来的字，我们读一下来，听命胜于献祭。 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后面还告诉我们说，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我们悖逆吗？我们常常悖逆，这个叫做与行邪术的罪相等。玩梗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你这下面他对扫罗说的，就是说你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做王。所以你知道这个故事的背景是扫罗他做王的时候他要去作战，然后先知撒母耳就跟他做了一个约定，跟他说撒母耳会来献祭，就撒母耳迟到，这个扫罗等了七天这个还不来，那敌人已经兵临城下了，扫罗就去献祭。献祭以后，这个撒母耳就跟他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人听从他的话呢？你知道扫罗他表面上是非常的恭顺的，非常敬虔。许多人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觉得撒母耳很不公平，扫罗他也没做什么，你为什么这样对他呢？但是这个经文的重点是告诉我们说，上帝要什么啦？上帝到底要什么？上帝要说，听命胜于什么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什么脂油。我们祷告是献祭没有错，我们祷告是献祭，但是我们到底知不知道神要什么呢？我们到底知不知道神要什么？所以在何西阿书六章六节那里说，我喜爱良善，或者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什么祭祀，喜爱认识神胜于什么燔祭。你知道这句话耶稣引用了很多次，在这个马太福音九章十三节他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什么祭祀。这句话的意思你们且去什么揣摩。那么我要特别跟大家解释的是马太福音十二章七节， PPT 没有上，那我们看这个讲义，马太福音看到了吗？马太福音十二章七节，我们起来读来。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你们若明白这话的意思，就不将无罪的当作有罪了。这个上帝喜爱连续，这是信仰的核心，我们讲过了，或是说你讨神喜悦的一个重点。这句话你们会觉得很奇怪，你们若明白这话的意思，就不将无罪的当作什么有罪。什么叫做我们把无罪的当作什么有罪呢？就是你一天到晚看别人错，而且他明明错，可是上帝看他没有罪啊，上帝为他死啊，上帝的血已经什么赦免他了，然后我们就不服气啊，就觉得他犯的错怎么可以被赦免呢？是不是？我们会不会这样？这样叫做你把无罪的当作有罪，这样你知道吗？因为你没有连续，这是这句话的意思。所以这里主耶稣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什么祭祀。你们若明白这个话的意思，你就不会把无罪的当作什么有罪。我们到底一天到晚看多少人是有罪的，多少时候看别人是错的？所以你为什么会把无罪当作有罪？你明明觉得他错，可是上帝看他无罪，我们心里就不服气。原因是因为他的罪已经得到赦免了。你知道人的罪可以得到赦免是因为耶稣的献祭，是不是？是因为耶稣的献祭。所以在希伯来书九章十四节， PPT 有吗？如果没有我们就看周报好不好？这里我们起来读来。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永生神吗？所以你知道我们献祭的羔羊他叫做无瑕无疵啊，所以他的血都可以洗净我们的心，不论你如何好，除去我们的良心，除去我们的死刑，所以任何人都可以来侍奉永生神，对不对？任何一个人都可以来侍奉永生神。然后希伯来书十章四节讲义，我们起来读来。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所以我们可以完全是因为耶稣已经为我们什么献祭了。 所以我们一定可以完全的，我们靠着什么？靠着耶稣基督啊。因为耶稣基督，为什么我们有祷告的权利？因为耶稣基督他一次献上，永远什么？献上。他献上什么？他献上自己作为赎罪的祭。所以你如果信，你就知道我们的罪不会来干扰我们，别人的罪也不会来困扰我们。所以听命胜于什么？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什么？自由。所以在这个马太福音15:8，我好，这里有，来，我们起来读，来。以善的人呐、啊，以赛亚指着你们所说的预言是不错的。他说：“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这句话什么意思？就是你要去明白神的教训，而不是充满自己的想法。你知道我们面对神的道的时候，常常充满自己的想法，而没有去明白说，神啊，你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所以马太福音15:8这句话对于听命胜于献祭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启示。我以前看过一个故事啊，就是有一个丈夫、他的妻子死了，然后他就到他的坟前去这个讲话，讲了一个多小时啊，别人就问他说：“你干嘛？”他说：“他终于有机会啊，把他要对妻子讲的话啊，一次讲完了。”他说：“因为他一辈子哦，他太太都没有办法听他把话讲完。”就有些时候啊，做父亲的、有些时候儿子为做父亲的做尽了一切，但是父亲非常难过，因为父亲说：“我只希望你们听我讲讲话。”但是儿子却没有时间听，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人哦，人想他自己所想的，讲他要讲的。你有没有碰到这样的人？就很困扰，你碰到他就拼命讲他要讲的，然后你跟他讲话，他一个字都没有在听了。好，他就想他想的，讲他要讲的，那没有真实的去倾听过别人，或者说没有去理解过别人，他的朋友，他的家人到底他们心里是什么？所以听命胜于什么？献祭。所以在希伯来书10:5，好，希伯来书10:5，对不起，我好像有，哎，没有，好，我读给大家听好了。好，我们起来读来。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那时候神啊，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所以主耶稣他所做的事情是什么？叫做要照神的什么？旨意行。你知道主耶稣他在客西马尼园的时候，耶稣他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怎么样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你知道很重要的是，你要照主的意思去做我们的决定，我们要去明白主的心意，你要遵行神的旨意。但是我必须说，神的旨意它每天都有变化。你要遵行神的旨意，首先你要有启示，就是你要有一个知识，你要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然后第二个我刚刚说了，就是你要有决心，就是我下定决心我要遵行神的旨意。我们说肯不肯在什么人嘛，能不能什么在神嘛。所以神的旨意它是不会变的，但是内容每天都要改变，他今天这样说，明天说那样。所以对于扫罗，或是对于我们许多人，上帝就是要试试我们到底是不是一个顺命的人。那么上帝要的只有一件事情，我们如果能够成为一个听命顺从的人，那么你就是一个遵行神什么旨意的人。所以扫罗是失败的吧？你老实说哈，大卫他有很多的过犯，对不对？我们去读旧约历史就知道。但是大卫神说他是什么？合神心意的人。你知道我们年轻的时候读这个都超级的 超级不开心哦，啊，这个夺人之妻又杀人哈，然后睡到中午不起来，然后看偷看人家洗澡，所以，但是他说大卫是什么合他心意的人，为什么？他给他注解，因为他凡事要遵行神的旨意。所以你看，凡事要遵行神的旨意是多么重要。所以大卫是成功的，所以你知道大卫成为耶稣的先祖嘛？这样一路一路这样子血脉下来。所以我们知道主耶稣献祭，他献上的祭是什么呢？叫做听命的祭。所以他说听命胜于什么？献祭。主耶稣献听命的祭，甚至不在于他的受苦，而在于他的听命。所以在腓立比书二章五节说，你们当以基督的心什么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什么强夺的，反倒什么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他这里存心顺服是一个重点，耶稣基督存心顺服就是他的献祭。他最难的献祭就是他在客西马尼园，他的肉体是一万个不愿意，他非常的痛苦，他汗如血点，感谢神他为我们献祭了。所以在罗马书五章十九节，我们一起来读，来，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照样因一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了。哈利路亚，我们的亚当夏娃失败了，对不对？所以罪就进到了什么世界。他说照样因一人，就是耶稣基督的什么顺从，所以我们都被称为什么义了。哈利路亚。所以重点是在于顺从。所以马太福音第五章告诉我们说，虚心的人什么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所以虚心的人有福了。牧师说什么叫做真善美，我们都希望活出一个真善美的什么人生嘛。牧师说虚己就是什么真，什么叫虚己就是真，就是我把我的心倒空了，神的真实就能够显明在我们的当中。如果我们心里边存了很多的垃圾，存了很多自己的想法，你就没有办法让真理能够放在我们的里面。所以这里说虚心的人什么有福了。什么叫虚心？就是灵里边很贫穷，就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也不知道什么是对的。那什么是善呢？就是听命就是善。所以上帝要的善就是你听命就好了，而顺从就是美。有一个老学者哦，他地位很高，他太太看起来不怎么样，可是他常跟别人说他太太非常美丽，没有人比他太太更美丽，只有个原因，就是因为他太太很顺从，所以顺从就美丽。所以在上帝的心中，在很多君王的心中，在男人的心中都一样，因为没有一种美比顺从什么更美。所以老牧师说虚己就是什么真，听命就是什么善，顺从就是什么美。所以顺从就合神的心意，就能够在天国的旨意当中享受从天上来的恩福。所以在使徒行传十三章二十二节那里说，既废了什么扫罗，好，这个讲义上面有，这里说既废了什么扫罗，有吗？大家有看到吗？就选立大卫做他们的王，又为他做见证说，我寻得耶西的儿子大卫，他是合我心意的人，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从这人的后裔中，神已经照所应许的为以色列人立了一位救主，就是耶稣。所以从大卫到耶稣都是因为顺命而做成属天的什么荣耀。那么耶稣就是因为献顺服的祭而得到荣耀。所以在腓立比书我们刚读的接下来说，所以神将他升为什么至高，又赐给他那什么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什么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什么归于父神。所以从这整篇的信息我们看下来， 我们可以看得见上帝的心意，上帝他要让我们叫做愿你的旨意行在什么地上，如同行在什么天上。那你怎么行呢？就是你有个要行的决心，好吗？希望我们今天在神面前 跟主说，你不用担心，好吗？其实老实说，我这样祷告，我里面也会有点那个啦。所以你要有一个要行的决心，你只要负责要，就是我要，好，我要愿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什么天上。你要有个要行的决心，然后你要有一个叫做听命胜于什么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自由，这样的概念。那这样你就能够进到一个生命的甘甜里边。老实说，你说愿意的时候你已经很舒服了啦，是不是？能不能再说嘛，好不好？到时候要反悔再说，安慰你们一下，免得你们连第一句话都 不愿意去跟神说。就是你愿意要行了一个决心，你就顺了，这样理解吗？你就顺了。其实我会讲这篇信息哦，其实是有原因的，因为我心里头也常常有很多的忐忑，所以那天我在跟中正谈了一些话之后，我心里边顺了，我就觉得啊，那反正就顺服神的什么旨意嘛，顺服神的旨意，那神的旨意我就走着看嘛，我就走着看，我不用现在那边担心嘛。所以你能够顺利亨通是从听命顺从来的，听命顺从来。希望我们至少今天把这句话听进去，好不好？就是你在上帝面前，只要你不听不顺从，就算你把事情做好了，你心里头会不顺，这样你理解吗？那你只要听了，你做得到做不到再说嘛，至少你听的时候你心里边是什么？是顺的嘛，你里边是顺的。所以顺从顺服，我必须说那对人的本性是难的啦。我没有要怪我们或怪大家，因为我们从亚当的什么后裔啊，亚当他不听啊，那所以我们都有这种悖逆的什么本性。但是因为耶稣基督一个人的顺从，我们众人就可以什么样顺从。所以我再说一次，讲这篇信息不要你们很沉重，因为这个顺从顺服对人的本性是困难的。但是我要说一句话，对耶稣困难不困难？困难啊。这个你如果去读希伯来书，他露出一句话，他说耶稣是因为所受的苦难才学会了顺从。这句话有没有安慰到你？我所以圣经很多话他没有讲，但是你有时候从他一句话里头你可以去思想，你可以去思想。所以顺从顺服对人的本性是困难的，对耶稣也是困难，但是这是需要的。最后我要用诗篇104篇34节，好，这里没有，我读给大家听就好了。这里说愿他以我的什么默念为甘甜。你知道什么叫默念哦？就是你思想里面会发出一种东西。你知道你思想里面发出恶的时候存不存在这个空中啊？存在耶。你思想里边发出一些很美好的东西，那个叫做愿他以我的什么默念为什么甘甜。所以有一首诗歌说愿他以我的默念为甘甜，我要因他喜乐。我非常喜欢这首诗歌。所以你一定要知道你的思想里边是有一个很大的能量的，你到天上去之后你不用再讲话了，你只要发出你那美善的思想就好了。那你说那你发出不好的思想呢？那你小心一点。所以我很多事情要从我们的思想去什么做起，这个叫做愿他以我的什么默念为甘甜。所以你在想这些很负面的东西的时候，你在对人有很多的负面的东西的时候，我跟你说他搞不清楚，但他觉得空气怪怪的，到底是什么，他也许搞不清楚。但是当你 对他是充满了美善的时候，他会觉得很舒服，他会觉得非常的舒服。所以默念就是我们的生命发出来的祷告。我希望我们都能够享受生命的什么甘甜，让我们觉得顺服，觉得很舒服。那好，如果说你的思想就是要发出一些不好的东西，那你要知道这是自己的问题，这样理解吗？不需要被定罪，要知道说那就是我的问题。好，我需要保险洁净，直到我发出来的思想跟意念是什么美好的。所以我说顺服、听从、默念，这要练习，要练习。好，你要常常操练这句话，叫做愿主的旨意什么成就成全，一切对我皆美。好，一切对我皆美，这是一首诗歌啦，是大家记得吗？愿主旨意成全，忘记了，一切对我都皆美，这是一首诗歌啦。所以我们如果希望神对我们怎么样，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你要常对主耶稣基督说什么？大声一点，好小声哦。愿主的旨意什么成全，我们自己来说了，愿主的旨意成就成全。所以结论就是这句话，愿主旨意什么成全，一切对我什么皆美。好，这就是我们能够享受人生的什么甘甜，好不好？先说再说嘛，好不好？我的性情是做不了就不想说的人，但是我觉得这样也不行，好，还是先说再说好了。因为声音头有两个儿子嘛，一个是说了不去，一个是什么说不去，然后后来又去。我常常是那种个性的，就是不要不要不要，后来还是不甘不愿的就去了。好，我们一起来祷告。荣耀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愿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让我们更多的了解天上，体会天上，把天上应用到地上来。主耶稣，让我们有一个愿意顺服的心，有一个心智。主耶稣，让我们说愿意。主耶稣，你必帮助我们能够能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